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新的一期科技论盾，今天还是我们三个人啊。在节目开始之前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那个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收听科技论盾的节目呢，还是去单独订阅我们的科技论盾这个栏目，别在津津乐道下面收听，因为我这两天把津津乐道那个更新放后面了，就是你第一天听的科技论盾，第二天你可能才能在这个津津乐道听到。为什么这么弄呢？是因为最近有听友在我们评论区里反馈说，你在两个这个频道里面更新啊，我这儿就经常收到这个重复的推送，我就很烦。其实我们自己也挺烦的这个事儿，但是呢又得照顾到一部分听友，就他一直没有迁移过来，还在津津乐道那边听，我那边我也不敢停，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听到这条啊，各个平台都可以搜科技乱炖去订阅，这个应该是你能够收到最快更新的一个办法啊。别管小宇宙啊、苹果播客啊、喜马拉雅啊，你都可以单独搜这个科技乱炖啊，别走错路。而且最近甚至我发现还有人在那个津津乐道中国版那个下面听科技乱炖啊，那黑白图标那个，那是我们备用的一个通道，那个音质各方面都不行。就大家如果发现那个是黑白的，那个就它都变黑白照片了，对吧？那是什么意思？你也能明白，对吧？这个大可不必啊，你就搜科技乱炖就行了啊，找那彩色图标的。还有一个呢，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发了一段时间的听友礼物嘛？海外听友礼物啊，没发完。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继续领。现在还是支持欧洲和北美两个地区。如果你们想继续免费获得我们海外听友福利的话啊，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好在微信现在还没被美国制裁，你们还能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然后回复四个字听友礼物，你就知道怎么领了啊。这个那天我们海外的听友跟我说，哎呀，我这还一堆礼物没发出去了，你们赶紧宣传宣传，尤其以欧洲为甚，北美我看发了不少了，以欧洲为甚哈，大家可以赶快领啊，不要钱不要钱啊，你最多你要亲自到不了的话，付个本地邮费就可以了，好吧。哎，就这事儿。今天呢跟大家聊啥呢？这个话题啊其实一直放在我们选题库里，因为这事儿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有人提，但是我们也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角度去聊这件事儿。所以呢今天呢，最近这个类似的事儿又多了，大家纷纷的，我们看推特上也好啊，公众号上也好啊，好多人都在提这个事儿，所以也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竞业禁止被滥用的这件事情。我们先把这个话题打个引号啊，这是我们下的这个结论啊，被滥用这个结论。但是具体怎么样呢，还得听我们聊，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让某个老师说说前情提要啊。
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本期的中美合并节目。
嗨
这个事儿呢，就像朱峰刚才说的啊，其实不是一个特新鲜的事儿。我们做的功课找找资料，发现2019年啊就有很多相关的工作在做了，包括执法部门什么的。啊，最近忽然就火了，源自几篇文章、
哎、小作文，
有的也不是小作文，像晚点之类的都
媒体的报道，
长的这个媒体的报道，他们也算是在自媒体中偏严肃的，
对，
在严肃媒体中比较自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对，
他们呢大概其就是列举了非常多的以这个互联网大厂为主，通过这个竞业协议去把这个员工离了职的员工入职了这个竞争对手家，然后再追回来，再跟他索赔，
哎、对，
打官司。
反正对我给你的大礼包，我还得要回来啊。
这个中间就有非常多的让这个员工感觉到这个细思极恐的点。举例来说，有的是这个索赔的钱非常多，是按照他原来过去这几年工作的工资来索赔的。有的呢是，因为竞业，我们都知道竞业是要给一个赔偿嘛。就是说不让你去竞争对手家工作，你可能找不到工作，所以我要持续的给你发生活费，
有个对价嘛，对吧？
哎，但是这个生活费发的非常低。有的人甚至说我原来就是干一保洁的活，但是现在都被索赔了，这个事儿就非常的就是说不过去了。具体呢没法列举，就特别多，最近爆出来的 case 就特别多。我们这个最近看到这个事儿，还以为是说怎么忽然这个事情就这么严重了啊，所以就像朱峰说的，我们也
分析了分析各种原因，是吧？
对，
嗯，
然后最早呢， 这个一直追溯到开复里老师。
哎，对，这个家里有老人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啊。
对，这个事情确实非常的古早，这个我也可以跟大家说是当年的事儿。
这是我们可能接触到敬业先知最早的一个，哎，给我们启蒙的这么一个案例吧，算是，嗯，
还真是。但是，就是坦率的说啊，我现在回忆了一下这个事儿，虽然当年我也知道，但是没有给我在敬业先知这件事上达到启蒙的作用
啊，就没有共情过这件事情。
就当时看了看热闹，
嗯，
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但是后来自己遇到可能会有敬业先知的时候，我早已把那个事儿忘了。就时间太久了，
就是你知道李开复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不是李开复，现在你快成李开复了，你看你已经把之前的事忘了。
这个还远着呢。对对，咱不能僭越，对吧？
嗨，
对，就说说开复老师的事儿吧。开复老师是在2005年，你看那时候很早吧，他从微软去 Google， 就是这么个动作。
哎，
时间线如果今天我还具体查一下细节，是2005年7月5号，开复老师找鲍尔默，那时候微软的这个
还是
鲍
尔默了，还不是那印度人的。嗯，
对，鲍尔默说我要走了，我去 Google 了。鲍尔默说，哎，你别走啊，你不是在中国的吗？你想上哪儿都行，你别走。
嗯，
啊，那时候开复老师好像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
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负责人，对。
然后但是李开复还是婉拒了，就说我还是要走。
嗯，
鲍尔默就说你要走我可能就得起诉你，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对，但是我就得起诉你。嗯，俩人就谈崩了，就急眼了。
嗯，
但是呢到后来鲍尔默说行吧，那这个你再考虑考虑。
嗯，
然后李开复说那我考虑考虑。
嗯，
俩人这电话就挂了。电话挂了，俩人都挺惊的。
嗯，都开始备战。
对，李开复找律师去了。李开复找律师去了，说这事儿他要真起诉我
咋办，
有什么办法吗？
对，
咋办啊？然后律师那意思是说你这个敬业协议这个没事儿，只要你在 Google 干的活和在微软干的活不一样就行。
哎
哎，你在 Google 你不会搞亚洲研究院吧？
嗯，
你只要不叫这名就行
啊。这律师轻敌了看来是。
然后鲍尔默那回头呢一样，俩人与此同时鲍尔默回头开会去了，说咱怎么诉他。
哎，找微软法务开个会啊。
转回头来这个微软确实就把他给告了。
嗯，
而且告的律师事务所还是盖茨他爹。
哎，你看
那个律师事务所，
哎，老牌了。嗯，
这个中间啊反正折折腾腾的这个过程李开复在他的自传里边都描述过。
嗯，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翻，这个自传好像是非常老，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他描述的过程非常的慷慨激昂啊，这里边有很多感情因素啊。
哦，
比如说我为了梦想对吧，怎么怎么着。
嗯，
但是不管咋样吧，到最后的这个法庭判决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首先你这个微软的这个诉讼我全驳回了，其次你在下次开庭之前你可以入职 Google， 但是你不能干技术工作，你可以招人啊。
嗯，
你可以在中国建立办公室干这些行政的活，但是没开庭之前呢微软和 Google 和解了，这大家就可以想象啊，相当于转会费。
其实 Google 就是给微软付一笔钱，这件事跟李开复没有半毛钱关系，李开复并不容自掏腰包。
对，就是相当于这个转会。 Google 觉得开复老师足够有价值，
嗯，
我愿意为他买单。
对，为了我 Google 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我需要这样一个关键人物。
对，
哎，现在 Google 的肠子估计都悔青了，这笔钱
应该也不至于，这个钱对于 Google 来说是小钱儿。
好吧，
啊，当时他们谈的多少钱也不知道。
嗯，
总归是和解了。但是微软也有条件的，微软不是说比如说微软我诉你李开复赔我100万美金，最后呢 Google 出面了，咱俩谈成了10万美金。那微软也有条件，微软说那你比如说你6个月之内你不能碰什么活什么事儿，1年之内不能碰什么事儿。
啊，
你入职归入职
啊，就是把这个脱密期细化了，就是每件事儿你多久多久。
这个事儿其实你看它是2005年，这么早了，离现在20年以前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的先进，你有没有发现？
哎，
做的非常先进。
嗯，
这就是一个法治社会应该有的样子。
嗯，
就是它不是个一刀切，
它可以谈。
对
，A 企业真的需要 B 企业这个人，对吧？ 那你就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把这个人拿到，但具体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大家也可以谈，对吧，就取决于这个人的价值以及这个 A 企业能够接受的成本。
而且像微软作为他的上一家前雇主，他也明确的知道说你哪些事情的时效性可能一年之后我就没关系了，
哎，
哪些事情六个月之后没关系了，
嗯，
我可以拿出来非常细的执行的细节，咱们达成协议。
对，这是一个成熟公司的做法，是吧？
我有印象，当时说也是鲍尔默扔了个凳子，还怎么着的，也算是狗血八卦了。
鲍尔默扔东西这件事情不是有很多次了吗？
嗯，对，
这也是传统异能。
鲍尔默，鲍尔默长得就像是那种会扔东西的人。
对对对对对，
就是激情工作。
哎，
当时我印象中说，哎呀，这离开不叫麻烦了，他就很尴尬，你到底去还是不去？但后来发现，从结果上讲，其实就像刚才那个毛高老说呀，这就是个转会的一个事儿。
嗯，
大家都能谈好了，那其实你就去了，那你的成本我担了吗？只要你这个人足够有价值，你就是一个亿、十个亿，那我愿意出啊。
嗯，只要值，对吧？
对对，其实就跟转会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事儿呢，可能说不像原来那种转会是说，哎，大家是光明正大，我就要这个人，你怎么给我？这个呢，可能会有一些，就像说的，比如说，哎，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只能去起诉你。
嗯嗯，
对吧？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从结果上讲，还算是一个。跟现在这个情况比算是一个、
哎、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案例比，那人家肯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办法。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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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你想这事儿非常合理，如果你用转会的这个来对比的话，你像一个球员如果从一个俱乐部转会到另外一个俱乐部，他看中的就是你踢球的能力，对吧？
嗯，
那你踢球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搞一个竞业禁止，那这个事儿不就完蛋了吗？
嗯，对、啊、
所以他反而是就是要你去竞业的。
嗯，
所以我就开一个价大家认可就可以了。
但是是不是这里也有一个区别，比如说球员的转会，球员更取决于他自己的个人能力，他可能对球队内部就是球队的比如技战术打法这些东西其实并不会对另一个球队造成一个质的威胁，而这个掌握了知识产权的互联网公司可能不太一样。
但我个人觉得虽然说球员他是个人能力，但你想啊，其实你说只要你不是在赛季这个时候去转会，那其实你想这个赛季我要怎么打，我的战术如何，其实跟那个球员也没什么关系。你找的不是他的经理、
嗯、
反而那些事儿经理可能或者教练会更熟、
嗯、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案例，那转会的其实都是球员啊，
没有经理，
或者经理也不需要这么搞吧。
对，
而且出来喊冤的也肯定是下面干活这种被敬业的这些人，
最近出来喊冤的确实都是比较
底层员工，
是一线的。嗯，
对，我其实在这件事情里就挺纳闷的啊，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竞业限制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归根到底一个问题，对吧？刚才我也说球员了，也说李开复了，他为什么会存在一个我们现在今天看上去就很奇怪的这么一个东西？你说这个人从 A 公司到 B 公司，其实决定不了一个公司的生死啊。除非那种特别高的高管，对吧？老板跑了，那另回事啊。你底一干活的，从 A 到 B。
哎，这个事儿啊，我今天采访了一下米律师、
嗯，
米律师应该也上过咱们的节目吧？
啊，上过，上过，
上过
啊！我会把他节目贴里、
嗯、
啊。
他给我讲了，因为他是专门做这个跟劳动争议、
嗯、
劳动纠纷相关的案子的。
对，
我专门为这事儿采访他，他跟我讲了两个案例，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们现在说到这儿，我们都觉得这个竞业禁止是一个恶法。
哎，
对吧？
对，没必要嘛，对吧？我走就走了嘛，你这公司又不是因为一个人走了就死了。
对，他给我讲了两个案例，
嗯，
其中这第一个是这样的，说有一个新型材料企业有自己的配方，后来这个企业就在讲说，他忽然发现全国各地冒出了四五家跟他同质的东西都一样的竞争对手。
哦，
他也很奇怪嘛，
嗯、
因为这个材料企业它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偏传统行业，
嗯，
但是它也确实是新技术，对吧？
嗯，
或者某种意义上也是高科技公司，然后他们就跟这些市场上的经销商啊、客户啊吃饭闲聊，
嗯，谈到
就发现那几家公司、
嗯、
无一例外都有他们公司走的人，
哦，
而且是技术口的一些员工，
嗯嗯嗯，
啊，离职了，以什么名义呢？外包。派遣，改名换姓， 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不是正经入职的方式加入到一家公司里，
嗯，
快速的就把这个公司做起来了。
也就是说这些技术人员其实是掌握了这个材料一些具体的方法，制造的方法。
对，你看这个材料公司一般就是配方或工艺，
嗯，
是比较核心的东西，对吧、
嗯、对。
那他带着这个东西呢走了，而且是有意识的带走的，
嗯，
他可能是被人挖走的，有的是出去以后跟别人合伙开一家公司，就做跟你一样的东西。
嗯，
那这个企业苦恼在哪儿呢？他没法举证，就是市面上所有人都知道说这张三这企业就是你挖了你们的人做起来的，
嗯，
但你没法举证，你没有任何办法去法律上去法院告他，
嗯，
因为你拿不出证据来，
嗯，
这是一个事儿，
嗯，
第二个事儿是这样的，也是一个类似于材料企业，这是一个做叫什么改性塑料，
嗯，
就是咱们那个电视机贝壳的那种塑料，这个企业呢，他们自己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核心的东西，一个当然也是材料的工艺。
嗯，
第二个呢是它的销售渠道和客户。这家企业情况更加复杂，这家企业的一个销售用自己的妈的名字注册了一家代理公司，
嗯，
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代理公司变成自己的代理商，
嗯，
因为这个公司里没有自己名字，一般人不太容易发现、嗯、对吧，
就是把他妈妈的这个公司变成这家公司的代理商，
对，
嗯，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通过这个代理商过一手啊，再卖给最终客户。当然据说这个案子啊非常的复杂，在哪儿呢，是这个员工一开始是在这个公司里的，
嗯，
这样左手倒右手，后来他离职了，但是这个代理商这个公司仍然在运营，然后两地的法院呢就产生了争议，一个法院说这个事儿不属于竞业禁止，因为他还在职前半截儿，
嗯，
这可以算营私舞弊对吧，
哎对，
嗯，这个后半截呢算竞业禁止，
或者叫职务侵占对吧，前半截，嗯
嗯，后半截呢算竞业禁止，
嗯
啊，因为你相当于你把
你走了对吧，嗯，
你走了，但是你这个公司还在运营
啊，这客户资源拿着了，
都拿着了，
嗯，
但是不管怎样呢，这就是一个，你看这两个 case 都是基层的人，并不是高管、
嗯、
米律师给我一个信息，他说可能我们看到大厂的这种喊冤的很多，
嗯，
但实际上这一类的传统行业的但是又有一些新技术的公司，往往企业作为受害者的角色出现的更多、嗯、
就是可能互联网公司还有这个意识哈，我防这么一手，那这些传统公司可能都没有这个意识，出了事儿可能才会再去找原因。
我觉得这事儿，你说竞业禁止，其实你用到极致，它也只是延缓竞争，对吧？假设你这个东西真的有价值，那别人就是盯着你做，那你最多哈，这个人对你有用，你给他两年的钱，他两年后他还要跟你做同样的事儿，那你两年还是要面对这个竞争的，你不可能去禁止竞争。那你只有说比如说你有专利，你有著作权对吧，整体上都有一个保密意识，并且在这上面，而且对就是善待员工，善待对你有价值的员工，这个才是一个正路啊。
这个地方啊我插一句哈，这个就能体现咱们的法律之弱以及人家美国的法律的完善。就刚才老高说的，你看咱们国家是在劳动合同法里边规定了竞业禁止相关的条款，最长是两年。
嗯，
也就是说你只能延缓两年你这个泄露的风险，
续两年命。
对，但是美国的做法是他是针对这个人去起诉，我可以向法院申请，我甚至可以申请终身、
嗯、
啊，就有这个禁令是吧，
让法院去裁决，
让法院出禁令，
嗯，
比如说我可以要这个张三终身不能加入这家公司，
嗯，
法院如果判了那你就终身不能去，他是没有说你有一个啊，就一个一刀切的一个年数两年怎么着的，
然后只能赔钱，
对，
而且法庭也可以驳回说这不涉及到任何的问题，我不能发这个禁止令，
对没错、
嗯、所以说来说去这个竞业限制协议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是转会费，刚才某个老师提这个在中国的例子可能就更复杂一点，可能基层员工确实也存在泄密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有一个观点我跟老高类似啊，就是如果你的核心的东西这么容易就被一个底层的员工拿走，新开一个公司是不是也会在另一个角度意味着你的竞争壁垒它就不高呢，
就是全员敬业，全员都是秘密。那如果全员都是秘密，
嗯，
那就没有秘密，
那就没有秘密。他在职期间其实也可以泄露啊。
你比如说，你就去见那个军队的人，
嗯，
对吧？军队按理说秘密应该很多了，对不对？
嗯，
但他也是要定密集的呀。
嗯，对啊，谁能接触什么级别的密啊？
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个什么饭，
嗯，
你说那个一定算秘密吗？肯定不能算啊。
对啊，你跟人吃顿饭，然后这辈子就不能从这院出去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这事儿其实还是一个滥用，就是因为本来应该是针对的是这个公司内，比如说5%的人或者10%的人，现在是要做全员100%的人，甚至你是一个给商品打包的人，你是一个
保洁员，
负责保洁的，是一个这个前台，可能都要签一个敬业禁止，这就过分了。
在我的理解里，他应该就是限制掌握更多秘密的高管们。这是合理的，
只是有个兜底嘛，对吧？其他
对，
这就被滥用掉了。
对，我想起来过去我经历过的很多次，但我自己没有裹在里边。
嗯，
但是我们经历过很多次，比如说百度和360，百度和高德都搞过非常激烈的这种。你看百度地图当时和高德地图，就是互相挖人嘛。
嗯，对，
那有一票人都是。跳槽入职以后远程工作，就像那会儿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年以前了，那跟现在差不多，就是你没法举证他是不是去竞争对手工作了，就找人跟着拍，查手机定位，查你通话，
但是他远程在家干活这事儿你破不了啊。
对，破不了。
黑他电脑喽。
有的时候看到的大多数人都是没被抓的，
嗯，
就是他们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他肯定是入职这家公司了，但是你说拿出证据来就是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嗯，
然后拖了一年两年，可能如果那个公司还没黄啊，然后他就正式加入了，也有可能过了一年这个还没有拖过保密期呢，你想去那家公司先黄了，这也是有可能
的。对，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就是那天我看了一下劳动合同法，其中它关于这个竞业禁止协议里面它有几项规定，就是哪一类人可以被列入。前面我们不说了，就像我们理解一样，掌握核心秘密的人，对吧，企业的高管等等。但是它还有一个非常暧昧的这一条，就是其他掌握了相关商业秘密的人，就是这其他。现在所有的这些企业用的抗辩理由都是你属于那其他。而且在劳动合同法里这个其他它也没有列明是哪几项。一般来讲我们会列一下 ABCD 等，对吧？那可以。没有，就是其他，很含糊这一句。这就是这现在今天这个滥用起源。我觉得
这个是所谓的兜底法条。
嗯，
但是再怎么着你保洁员你能说他掌握你商业秘密了吗？
对，问题就是这样。关键就是这个其他由谁来认定？是你企业说他就是其他了，就是其他了吗？保洁算其他吗？但是现在企业就说所有人你都过来，你都跟我签，一个都跑不了。
就是，叫格式条款。
对，更有甚者，他不是说在你谈 offer 的时候跟你聊，是在你入职的时候，你把其他 offer 都拒了，然后啪，他拿出这么一个东西来，你给我签。
或者在授予你股票的时候。
或者在中间，然后告诉你，你不签，你如果以后离职，你拿不着离职证明。好多小孩害怕，就是没有离职证明这件事情，我其实我都不在乎。比如说我招一个人，你有没有离职证明，你只要能解释通 OK 没问题，我不需要那个离职证明，你社保关系你能转过来就行。但是有的小孩不懂这个东西，他往往这些公司就拿着离职证明去威胁你，很讨厌。
证明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对呀，
对，只要去仲裁一裁一个准。
对，但是他小孩不懂啊，被糊弄了就签了。现在就是这个
HR们就是属于
坑蒙拐骗。
对，就已经快成了一个公司内的黑帮了。
对啊，就是坑蒙拐骗啊，欺负小孩。
这块有一个数据啊，跟大家说一下。
嗯，
就是所有的竞业禁止的这个诉讼里边有79%，你看我们精确啊，不是80%，我们79%的都是其他。
嗯，对，
就是刚才说的，其他掌握
了商业秘密
的人。那这里边我相信啊，所谓的其他这里边就我拍脑袋有2/3肯定是滥用。
嗯，
因为前两条公司高管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核心的人员。
对，
这已经涵盖了绝大多数情况了。
对，
哪那么多其他呀？
对呀、啊，你现在问题是大多数都是其他，你说这是不是滥用吧？
我印象中啊，是我记得有个腾讯视频的人跳槽去优酷，是被要求竞业禁止了、
嗯。你这都是个案，但是某个老师这79%，这很震撼，这不就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吗？这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是为了震慑在职的人，特别是在这个激烈竞争的这个环境。
嗯。
你比如说百度和高德在做这个地图，刚开始做地图激烈竞争的时候，
嗯，
他就是为了震慑你们，不让你们走，
嗯，
所以出去一个就
杀鸡儆猴啊。
对，
我刚才想讲那个腾讯视频去优酷那个例子，我是想说其实这种事儿，其实你觉得你有理，对不对？你就一讲说这人的级别，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你弄他敬业，你去起诉他
就说通
了，没有问题的。
对，
然后你比如说你要求他赔，就赔偿多少倍，其实我觉得都是
也是说通的
理由的、
嗯、
你的价格高顶多是漫天要价。
嗯，
但你说这个一个基层的，比如说一个，就是我记得我印象中我看的文章里面有说了一个是负责电商产品的调价的，
嗯，
他可能就是要去看竞争对手的价格，看供应商的价格，然后去不停的调价。
嗯，
那你说这个工作有什么秘密可言？
这个事儿就真的是要看解释，我跟你说，
嗯
嗯，
就看这个起诉的这家原告啊，我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包装成秘密，是有办法的。
我跟你讲，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说，他只是一句话，很苍白的话，说他的干的活是商业秘密，就完了，没有下边的解释，明白吧？
你看啊，我给你们讲一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所谓其他商业秘密，这些按照咱们法律专业讲，这叫侵权的主体，对吧？
嗯。
侵权的客体是什么呢？就是商业秘密这四个字儿
啊。对，什么是商业秘密？
哎、对，这个我要给你们读一段。
嗯，
这个咱们这个有一个工商局啊，1995年就出了一个条例，叫《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
嗯，
这里边还真列了什么叫商业秘密，但是列的非常的，反正你听着就觉得有点可怕。
嗯，
这里边1995年11月23日发布的定义是说，包括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
标底和标书内容我倒能理解，这个管理诀窍，我找个和尚念经算诀窍吗？
这么说吧，我觉得他这也是个兜底。
这底兜的有点大呀，
包括但不限于，
嗯，
但你看他前面还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是说所称为的这个商业秘密是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是指该信息具有确定的可应用性，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才能算商业秘密。
嗯、关键这怎么认定？
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看咱们，我刚才说咱们法律不如人家对面老美完善，对吧、
嗯、
但是在美国的法律里是这么说的，他说没有任何方法能定义商业秘密的具体范畴。
哎，你看
人家的意思是说，我就是要一事一议。
嗯，
而
这个确实得一事一议。
对对
对啊，我觉得人家，你说人家，咱们都承认人家比咱更法治社会一点，对吧？
嗯，
那为什么他不做这么精确的定义呢？那一定是，我觉得
没法定义，
有问题的。
对，
没法定义，或者就是话说白了，什么都可以算商业秘密，那就跟没说一样啊。
嗯，对啊。
而且我刚才看了第二条，还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他说是你要采取保密措施，包括订立保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以及采取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
嗯。
而现在这帮人，我觉得很多这个大公司的看法就是给你弄一个保密协议就完了。
对，
但是没有所谓的，比如说你是哪些内容算是一个能让人明确知道的，对吧？
嗯，
我知道的哪些信息算是保密内容，我不能跟别人去讲的。
嗯，
这事儿我觉得你说对了，
啊、
就是这帮大公司压根儿就不是想保密，
你什么都不要说，你就闭嘴，他就希望你闭嘴。
你要想保密，你是不是应该在前边前置做一些防范？
对啊，
对吧？而不是说事后罚人呢？
对啊。你哪怕拿玻璃胶把电脑的油口都堵死呢？
对，我觉得事后罚人前面无所谓，这就压根就不是想保密、
嗯、
他就是想罚人。
我现在也怀疑，就是这个动机非常可疑。
我觉得现在这个动机呢，一方面呢就是杀鸡给猴看，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他突然发现说，你在我这工作一年，我给你开10万块钱，但是我能给你来个敬业赔偿赔20万，反而我能成为一个盈利部门了。
他倒也不是这么想，
我可以发奖金了。
我觉得他也不会这么想，但是这里我觉得啊，
不是，我跟你讲是这样，他批量起诉的结果一定案值都很高，
嗯，
就是你会发现说你在这个公司你没挣到钱，你还要赔钱进去，那这目的是什么？
成本回收计划。
那就是因为他可以他可以漫天要价，甚至、
这个、比较阴谋论、啊、
对，甚至说还能得到法官支持，而且自己不用举证的那么详细，只要有那么一个大概泛泛的解释，法官就能偏向于他。
对，现在法官这儿就是刚才某个老师说的这个问题，他如果拿这个这么泛的一个定义去抠的话，那人人都有问题，但是他没有办法建立这个行为和损失之间的关联。
就我的理解说，这个敬业实际上是一种前置的一个方案，就是说、咱们说的比如说侵犯商业秘密，那指的是说
它是一个预防性的方案，
对，你是给人家明确造成损失了，我要告你、我要你赔偿。
对，
敬业禁止是希望你不要给我造成损失，所以我愿意给你发每个月30%的工资、然后希望你不要给我造成损失，我愿意拿一个小的代价，对吧，去预防这个问题。 我可能赌的是说不管一年还是两年后，你知道这些信息已经过时了。
是，这是他的本意。
对，但现在看呢，我觉得这几年22年23年23年其实都有相关的文章法，就是关于敬业滥用的事儿。只是我觉得现在最近达到了一个峰值，因为可能在我看来是说这些 HR 和法务们因为在里边尝到了甜头。比如说他去起诉10个，他发现9个都能够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法官的认可，或者仲裁的时候都会偏向于他，那他就批量起诉就好了，而且还能作为一个我的工作的 KPI， 甚至能给我多的钱，我可以拿来发奖金。你说这个算阴谋论吗？那你说如果 HR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其实理论上讲，咱们说的应该是一个对内，对吧？相对来说是对内，说哎，我去招人，我去在里边给这个员工起到一个支撑，并且去甚至是安抚。对吧？
对，
那你现在变成了一个杀手组织了。
一直是啊。
那这个就跟我想起了一个梗，就是那个你会不能停里边那个大鹏说那个话，优化不是个好词吗？
对啊，
对吧？那你说 HR 是个好词还是个坏词？就在现在咱能遇到的这些事儿里边，包括原来阿里那个月饼事件。
对。现在啊，就是老高你的说法我同意一部分啊，但是我还有我的一个观点。我感觉啊，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这个动机是什么，我也是瞎说的啊，老高也是瞎说的啊，
我
只是
猜
啊。对啊，动机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当年呢，在经济还是不错的时候，大厂干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大量的招聘，别管是校招也好，社招也好，就是拢住了一大波人，对吧？我拿高薪，咱也聊过这个事儿啊，拿高薪我放到公司里我养着，是吧？我做个这个企业管理工具也能招8000人，对吧？我养着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有可能就是我上期聊这个堆人的问题，二一个呢其实也是把别人的路都走干净，让别人无路可走。
对，
其实他是想
竞争对手无路可走，
哎，无人可招，然后他想建立这样一个人才的竞争壁垒，让这个中小企业没人可用，对吧？竞争对手没人可用，他有的时候是出于这个，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这是公开的信息，对吧？
这个当然也并不是非常坏的事儿，因为他要做到，他就必须得开高工资，
反而他有成本有代价吗？
对，那我们广大的海淀人才也因此改善了生活。
哎，对，但是怕的就是加了杠杆，是吧？这是另外一回事。
对，
对，但是现在经济不好了，我还想建立这个竞争优势，我还想维持，或者叫维持这个竞争优势，我怎么办呢？那就改套路吧，就是即便你从我这儿毕业了，你也别想去其他公司，我最起码能拿这件事情给我自己续两年命，我赌这件事情。
这个事儿才真的要命，就刚才咱们提的，他是被裁员的，你拿了 N+1 走的人，
对，也被盖进来了。
对不起，竞业仍然生效。
对，
这个地方呢，可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高法有过一个解释，
嗯，
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劳动合同和竞业禁止协议两个东西是平行的协议，
对，不冲突，不是一个抵抗另外一个。
对，竞业禁止并不是劳动合同，并不是它的前置条件。
对，
那他把你裁员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违反劳动合同。
嗯，
所以他要给你补偿。这个他给你的 N 加一，实际上是他违反劳动合同给你
是这份合同的啊，
哎，对价。
嗯，
但是这时候不必然带来竞业禁止协议的终止。
对，
所以你拿了 N 加一，对不起，你还得竞业。
对，
这事儿就要命了。
对。而且呢，竞业范围还弄得非常宽。我听说有的公司甚至按营业执照范围来。
对呀、啊，营业执照咱都是花花选，对吧？
对啊，我夸夸夸，我就反正最多700字嘛，我把700字都填全了。
对，然后他那公司也填全了，结果你们俩就全冲突了。
他不用填全了，就是有一个交集就 OK 了。
对，
嗯，
反正我看了一个例子是这么说的，比如说现在是这个奔驰的，
嗯，
一个人，先不管你说干嘛。
嗯，
那好，他给你签了一个竞业，说你不能去我的同行那里去。
嗯，
那么哪怕你去宝马的公司去当保洁员都不行。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啊啊啊啊
啊, 啊！这个就是不像刚才说的李开复那个例子，说哎，你虽然不能搞技术，但你可以招人啊，
嗯、
可以建立办公室啊。
对啊，我就是非常细化嘛，现在就是一锅兜嘛。
对，就一刀切，就是你只要、
嗯、
甚至说你只要进了他的门就不行。那这种情况下。你想想，就人才没法流动了。
这个我教大家怎么绕过啊，就是第三方的劳务派遣或者叫灵活用工，
嗯，
是没办法启动竞业的。如果你们想这么干，你就通过第三方来做来走。
我跟你讲啊，上上周一个第三方劳动派遣公司还是 top 的啊，我就不说什么名字，跑公司找我来，就跟我聊这事儿呢，说现在大厂好多毕业的，他们有竞业禁止。我也提供一解决方案啊，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挂我这儿来。
但这种事儿，其实在我看来，好像也应该可以起诉吧？
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我没细研究。嗯，
目前还少，是因为真正的核心的人，
嗯，
不愿意这么干。
嗯、
对对对。
所以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公司的问题啊，
嗯、
我想说员工的问题，咱也不能老骂公司。
对，
我觉得这些。被启动竞业的人看起来很无辜，
嗯，
但是他开始是有问题的，
哎，
就是我们通常来说，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协议都是在入职的跟劳动合同一起签的，
嗯，
这时候大多数人是不仔细看的，
对，
当然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时候我的沉默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因为我别的 offer 都拒了呀，对啊，
面了这么久，
嗯，
然后呢，我都已经来办报到了，对吧？
嗯，你告诉我，哎，有这么一协议。我走吧，
拿了一堆协议让你签，你说你这会儿不签了、
嗯、
不签那你行啊、
嗯、
咱们双向选择对吧，你出门右拐吧，
对啊、
嗯、
这时候没办法了，
嗯，
但是呢你严格来说这是有选择权的对吧，
嗯，
对，
这个时候呢大家反正也不太看，
但
是
这是一个不对等地位下的选择，
对，包括在给股票的时候让你签是一样的，
对
对，但是啊这个不对等通常来说是法院是不会这么认定的，
那对，
就是你仍然是可以抬腿就走，
这就是法院的问题嘛，这还是，对，
这时候如果你说这是我不舍得，那法院说谁让你不舍得的，对吧，这是两码事，
对，
你能不能和你愿不愿意这是两码事，
嗯，
啊，但不过啊这翻篇，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工作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入职签的那个竞业协议，你虽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那个竞业协议都是预防性的，
嗯，
对，
一旦你接触到某种东西，你就会被竞业，对吧？
对，
但是这时候是没有的，
嗯，
签就签了，
嗯。
但你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或者你有没有判断说，我现在接触的是我要接触涉密信息了，这个事儿会影响我跳槽，
嗯。
那我没有选择，我要不要跟我的主管提说我不想接触这个信息，或者换份工作？有没有人这么做呢？我相信为零。我相信为零，
肯定是
没有调研过。
我啊，今天在知乎上看一篇文章，你说这是轻的，还有哥们儿啊，进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是做涉军项目的，然后突然发现有一天自己护照废了，出不了境了。
就他之前没有任何功课，
对，
没有了解过，
嗯，
这事儿就是可能人家招的人是默认你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小朋友们确实他不知道啊。
我觉得要对自己负责呀。 大家都是成年人，对不对？
爹味儿太重了，
是哈。
但我个人觉得说，有的时候你说签协议，可能说他是因为哎，因为成本太高了，我这个也认。但有的时候其实是这个解释过于宽泛了，
嗯，
这个有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比如说他给你列了一堆公司，但是呢，拿营业执照这事儿来去认定你要被禁业这事儿就很难说了。
对啊，就是口袋法嘛。
那你要说，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说某个公司把所有的能干的事儿都列举了一遍，那你是不是所有公司都不能去了？
这个地方啊，我给大家出个主意，你们如果是被公司启动竞业了，不要去仲裁，
嗯，
直接去法院。
不行，必须先仲裁。当然你可以要求枪毙。这个事儿是我当时看到一个解释，为什么要求枪毙，因为你的枪毙不合理，仲裁就把你驳回，驳回之后你就可以去法院起诉了。
哎，好主意，
这是最快的方案。
就是我的条件是要求你枪毙我。
对，就是要求枪毙对方，然后被驳回了，驳回之后你就可以去起诉了。
对，为什么提说尽量少仲裁呢？因为我这也是从米律师那儿得到的一个信息，
嗯，
发现大多数的仲裁委在做这种判断的时候非常的简单粗暴，
对，
他们没有
仲裁就是这样
细致，
对，
嗯，
为什么有很多的合同他就愿意选择仲裁为第一解决方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对，他可能不会看那么多背后的东西，
对，
他直接就按着条抠。
哎，可以啊，现场要求枪毙，然后直接就上法院。哎，这又给大家教会你们一招啊。
这都什么鬼招啊？
是我当时看到有一个文章里写，我当时就想说为什么会要求枪毙呢，我就搜这个词儿，
就是那个仲裁调解书上你就写你的诉求就是要求枪毙对方公司的 CEO。
对，只要驳回你就可以去法院起诉了。当时惊为天人。
这又学会一招，又学会一招，这招米律师肯定出不来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去看国外的话，刚才我说国内就是这么多无奈的事儿，但是国外有一个奇葩的地方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湾区，或者我们说更大一点，就是我们的加利福尼亚州就不允许啊你跟员工去签这种竞业禁止的条款，这也蛮有意思的。
这事儿就因为每次聊竞业禁止都会有人提。
对，
哎，
你看
加州
就没有。
加州你看硅谷。
就没有
没有竞业禁止，所以人家这么牛逼，
嗯，
这事儿也得这么看，就全世界牛逼的地方多了，
嗯，
但是没有竞业禁止或者说不允许竞业禁止的地儿就这一个，
哎，
所以也不能说这事儿有因果关系，
嗯，
但是是有联系的，没有因果，但一定是有相关性的，
嗯，
你看，如果说他在硅谷那个地方有严格的竞业禁止的话，咱们过去那些什么英特尔都出不来，对吧？
对啊，
对，因为都
出不来，
都是叛将。
对，都是叛变革命，
嗯，
然后出来另起炉灶，
都是仙童的叛将啊。
对，所以这事儿呢也挺好，
嗯，
但是这个事情啊一定要关键，就是你要认识到这个硬币的反面，加州包括整个美国对不正当竞争的或者是泄露商业秘密这一类的东西判的可是很重的。
哎，前两天逮起来好几个啊，比如那个做 AI 计算的那哥们儿，Google 的员工啊，
在职在外边创业
啊，
苹果的员工 ，Google 的员工
啊，都逮起来
了。哪的员工，
啊，
反正都是中国员工啊。
嗯，主要是外国员工，可能咱也不是特别注意哈。
叫华人啊
啊，对，
嗯，
就是当然了，这事儿也不一定都是华人干，但是比如说印度人干了，咱也新闻可能也不会说。
主要是印度人干，他拿回也没用。
主要印度人干，他没法喊我是中国人，
对
吧？
你看我还为这事儿专门研究了一下这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法律，美国的这个它也有竞业禁止相关的法条，
嗯，
因为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它公布了以后各州得投票，这州投票通过了我就实行，我投票没通过我就不管，
哎，
对吧，它
各州管各
州
的
法，
嗯，
加州呢是在商业秘密和这个反不正当竞争上面法律很多，
嗯，
但是它不限制人的流动，但是呢这个泄露商业秘密啊，比如说我现在就跟这个微软起诉这个 Google 或者起诉李开复这个案子一样，
嗯，
微软要举证对吧，
哎，
他也是可以举，虽然我不允许签竞业禁止，但是我就有一个明确的张三跳到对面公司去了，我就是要告他，
嗯，
那我举证有一条就是合理的猜测，就是这个人去了，他如果不用我的商业秘密，他压根儿就没法干活， 如果有这么一个猜测的话，这么一个推断的话，
嗯，
我就可以告他。
这个其实是用的保护商业秘密的一个理由，对吧？可以给你一个禁令，说要求你在这个公司在集资期间不能把你前雇主的商业秘密用到里面去。
对，他的取证方法跟咱们很像，比如说你可以看他的各种电子的记录、社交媒体、乱七八糟的，只要跟商业秘密有关的东西他提过，那我就可以作为证据。他也有兜底，就是他哪哪都没提过，但是我雇主有非常严密的逻辑可以证明说这个人的所有的价值到了对面他一定是跟我商业秘密有关的，
嗯，
否则他没必要去，
否则他没有价值，
没必要要他，
对，哎，对
对，
嗯，
啊，就是可以，
也可以，嗯，
就这地方我其实想提一点啊，回到咱们这个竞业禁止的这个条款上，我觉得这个条啊，这条法律啊有问题，
嗯，
这是一个偷懒的法律，
哎，一刀切。
为什么呢？咱们的竞业禁止，你看咱们不管现在的很多报道，我觉得都没有说到点上，
嗯，
咱们把竞业禁止这件事当成了一个劳资纠纷，
对，
劳动争议，
哎，归劳动仲裁，
这个我觉得就是扯淡，
嗯，
为啥呢？你像你如果说这个张三从我的公司走了，
嗯，
加入了李四的公司，
嗯，
那这个事儿受益者是谁呢？是李四，
对，
不是张三，
嗯，
张三可能跳槽涨点工资。
你越来越有罗翔老师的味道了啊！
李四的公司其实他挖走了我的人，
嗯，
对吧？他这个挖走了带有我商业秘密的人，他是受益者，
嗯，他是受益者，
这叫不正当竞争，这不叫劳动争议，
嗯，
所以我不应该去跟张三启动竞业禁止，我应该直接告李四不正当竞争。
你挖了我的人，其实你的目的是不正当竞争，在这个人身上你自己的公司获取不当利，
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要不然你就给我一笔钱，我把人卖你，
嗯，
就跟
转会，嗯，
就跟李开复似的，对吧，
哎，
要不然你就跟他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嗯，
然后下次这张三再去哪儿，我再告你的新雇主，
嗯，
这不就完了吗？
嗯，
为什么要用劳动关系而不用这个不正当竞争呢？因为不正当竞争是一个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它涉及到举证，它涉及到商业秘密这个东西，商业机密的资产化，
是要看这个实质的影响，
对，就是我得能证明说我有损失，
对，竞业只是一个行为犯，
所以这事儿要不说偷懒，
对，
这就是一个偷懒的法律。
我倒觉得不是偷懒，现在是要叫滥用，是应该是说在执行的时候更严格才对。
对，就是因为偷懒所以他就被滥用了。
对，就是这个从根儿上倒，这法律就不应该存在。
我觉得反而是法律没问题，因为这个大家最终的目的都是这个利益问题，对吧？商业利益问题。但最终大家是说我通过说我是通过做禁止来去达到目的，还是通过说我去保护商业秘密去达到目的，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叫殊途同归吧。但现在的情况是说你给他们了一个就他可以滥用的一个条款，
但是关键他滥用之后其实这个员工是没有任何好的救济措施的。
个人觉得啊，如果我是法官，那我一定会要求你去提供很多的证据，
嗯，
你公司说这人说你要对他做竞业起诉，那请你提供说，
嗯，
第一他到底接触了哪些算商业秘密，
嗯，
而且你在你内部是不是有所谓的秘籍的定义，
嗯，
是不是在开会的时候是要保密的，
嗯，
对吧？还是公共空间，大家都在这说，那你就没有秘密可言了，
嗯，
对吧？那你这些如果没有，或者说能不能证明说这个人去那儿，他的目的就像你说的，这个人去这个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干这事儿，那你得先给我证明一堆东西才行啊，
嗯，
否则凭什么我判你赢呢？
实际上是这个原告公司，你要先证明，第一啊，你要证明说这个人给你造成损失了，或者是有不管，也许是无形的损失，
哪怕是潜在的损失，你也要证明。
这块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国法律不支持他们无形损失，
对，
你知道吧，这事儿很讨厌，当然这个事儿另说啊，
嗯，
但是这个原告公司你还得证明说你在之前尽到了保密义务，你在以前在公司里随便乱扯，
就是，
什么都说，
嗯，
最后是个保洁出去你就告人，
嗯，
那不是你的问题啊，这不能说是人保洁的问题，
对，啊，
对，这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水门事件嘛，对吧，你自己保密没保密好，你告记者干什么，
对
对， 就这个事儿，在我看来，其实是我们的仲裁委员会是吧？
劳动仲裁
和法院在这方面比较机械执法了。好，你是不是签了保密协议？是不是有这些禁止协议？是不是给你发钱了？你是不是违反了所谓的这些条款？比如说营业执照上边
有这项啊，
有这项了。好，是好，那对不起，赔钱。
对，现在就是这样。
好，你说赔一万块钱也可以赔，对吧？
嗯。
对吧，我这个东西叫什么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也可以，但好，我在你的公司挣八万，然后呢赔二十万赔三十万赔，甚至好像我记得有一百万的
有
标的啊，
嗯，
那你说这种情况有什么合理性？
嗯，
对，有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哥们儿补偿是每个月1000多块钱，
嗯，还不够那个最低工资的是吧，
然后他一旦敬业他要赔100多万，
但我刚才看了一眼，说实际上是低于这个最低工资是要补齐的，
嗯，
你不能低于最低工资，而且那你想啊，30%的话，你低于就那可能他这个人可能工资也就是个1万块钱不到，
嗯，
那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公司里边，那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是个，
那也就是个保洁了，
可能比搞保洁强点，
保洁主管，
就可能只比保洁强点。
而且你知道吗，在国内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啊，这你看这个几个闹出事儿的公司咱不点名了，但是呢你看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哈，都是各地的必胜客，他在当地的法律系统里面有一些我们不能，因为我没有证据对吧，但是他们有一些隐约的影响力，什么南山必胜客、东莞必胜客、徐汇必胜客是吧，
哎，这个地方我要表扬一下我们首都北京了，
嗯，
我跟你讲没有一家公司敢在北京叫必胜客的，
多新鲜啊，他敢啊，
对，就是任何一家公司在北京都算个屁，
对
啊，
但是就北京的法院在这个事儿上讲好像也比较机械，
嗯
啊，机械是大家都机械，
对，但是他没有必胜客这么一说啊，
嗯，但我当时看过说有人统计过腾讯在南山的这个胜率也就70%，不是必胜，
嗯，
但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嘛，这就是，
嗯，对对对，但是可能因为胜的这些官司容易被暴露出来，
容易被报道，
就会变成一个幸存者偏差了。
再有一个我还想说回来这个事儿，就是当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员工小朋友啊，他不是那个那些高管，那些高管他有的是办法解决这事，你没有高管这些事儿爆出来的，这些小朋友们他往往在跟公司的这个对抗里他是一个弱势地位，他甚至不知道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法律啊等等，这今天这期节目播出去他们可能都理解不了很多名词，当这一榔头砸到他的脑袋上来讲他是什么样的地位，这才是问题，他是不对等的，哪怕我们把必胜客这个事儿去掉，同样都坐在法院里，你想想他们是一个对等的地位吗？不是，再加上我们又这么机械的去判断这件事儿，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这儿有一个例子，原先我们有一个跟我们一起总搞大会的朋友，然后呢就进了一个特别不规范的一个公司，然后呢没干多久这个公司就想让他走，不仅让他走他还觉得之前给他的工资可能不太划算了，说你要赔我钱，什么理由？说你泄密了。怎么泄的密呢？是你把公司的代码传到百度网盘上了。那我就问他这百度网盘是怎么回事，他说这百度网盘是公司装的，因为公司要在各个电脑之间同步这个代码，他没有 git 啊，没有啊，
还这么简单，
然后他要赔钱，赔多少钱呢？似乎是他工资的10倍，大概200多万，
我靠
啊！这个人我也给他最后找到米律师，他就慌了，小孩就慌了，哇，这都哭了，你知道吗？小女孩哭了，这怎么办啊？干了半年活，怎么我倒欠200多万？他首先是这么想，他想的不是你合理吗？这件事情，对吧？我有什么救济措施？我应该怎么做？他们是慌的，幸亏是找到我们，我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神器啊，叫米律师，你给他打电话。最后这事儿可能最后公司还倒赔他点钱，因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嘛。这事儿才能解决，但是你说人人都去找米律师吗？人人都有这样条件吗？没有，尤其刚入职场的小朋友，
我们的播客嘛，
还是想说这句话，他没有办法，他就是在一个弱势地位里， 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侃侃而谈说这些事儿，真正的这件事情发生了，不是我们今天侃侃而谈的这个场景哦，不是啊，这个敬业禁止压到某高老师脑袋上，压到老高脑袋上，压到我脑袋上，我们可能都不怕，来吧，对吧？但是对于这些小朋友呢，这才是最可恶的地方，你是在欺负人，你在欺负小孩，你在霸凌，这才是最可耻的。不是你拿出来这个东西为了保证自己的竞争地位，为了保证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原因，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你在霸凌，你在拿你的更丰富的法律知识，拿你更丰富的资源去对付这些刚入职场的小朋友们，这才是最可恶的，所以这种公司就不要去。
对，就是刚才朱峰说的这个所谓的带引号的这个霸凌啊，确实是现在这些互联网大厂的法务团队非常的厉害，
嗯，
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像那些各种必胜客一样。
对，
他们有多厉害呢？他们的这个各种协议的条款，包括跟你打官司的时候怎么也从哪些角度入手，甚至可能都已经超过了这个当地的法院的法官的水平，
甚至他们很多法务部的人就是当地法院的法官退休来的。
不应该算退休，就是、
专业
应聘。
对，就更别提你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虽然知道你能找律师，但是这个律师可能离那些人也还有很大距离。
嗯，
这个事儿就比较可怕了，
就是这个，
所以不要去，
就别
不要去，
就这种缺德公司。当然这得有实锤啊，现在我们可能说的这些案例，其实我们更多的只是听了一方的观点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可能就像刚才某个老师，可能80%真的就是霸凌，就是那种情况。我们不具体讨论具体案例，你看我今天一个具体案例都没有说，没有办法讨论具体案例，但是确实如果屡发这种事情，屡屡向底层员工开刀，拿着竞业禁止协议去开刀的公司，大家真的留个心眼吧，留个心眼吧，这很讨厌，这件事情真的太恶心了。
主要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想，说一个公司说你全员敬业，然后把这个公司干到这个样子，那你这个公司到底是想在你这个行业里边建立口碑，还是做了一个反向操作？另外的问题就是因为说，如果说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离职，你就丧失了所谓的你的这个
竞争力啊，优势地位，
或者是说比如说你就因为一个人走了，你的收入就变少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那你这个大公司的所谓的竞争力啊，或者你的市场优势啊，或者说到底在哪里？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嗯，就反过来说不通嘛。
对，这个例子还不如像比如说刚才马高乐说的那个情况，比如说我是个小公司，对吧，哎，我一个比如说我的一个做销售的人走了，那我就会很担心说，哎呀，这个人走了，我这里的竞争力下降，因为我这人可能每个人都有他独当一面的价值，然后另外呢可能会担心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出去又做了一个同样业务的公司跟我去做竞争，本来活的就难，然后呢好又多了一个就是来分这个并不多的这些收入的，
嗯，对，
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其实说你说敬业之类的其实还好说，但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小公司想做敬业是很难的。
对啊，
你
没有这个议价能力吗？
对，你没有议价。但大公司呢，反而说他有议价能力，但是每个人在里边其实都是螺丝钉，绝大多数的人啊，对吧？
对啊，对啊。
那这种情况下，你要去
又没有必要怎么办？对
对啊，那这种情况你只有说，哎，比如说你的一个高管，对吧？知道你今年的，哎，我的竞争策略、人员预算，甚至我们主打的一些竞争的一些怎么说一些
抓手打法方法论，
对这些东西爱好，我这个人去了我的同行那里，我要对他敬业，那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嗯，
但现在的情况给我感觉就是大家没有把所谓的这个心思放在怎么能够加强这个你的竞争力，你的核心壁垒上，反而是说我能干点啥我就干点啥。我说个题外话，阿里的那个董事长不是最近有个采访嘛，但我觉得里边他其实有一件事他没有提，就对员工如何。
嗯，
其实现在我们默认为大公司是员工的一个坟场，我不知道你怎么能不能理解这个
职业坟场。
对，就是你到了那儿，你发现虽然说给的多，但你发现你那里边其实你未必学到很多东西，反而你的竞争力是在慢慢下降的。
嗯，
就我们也不是说小公司好，但是你要知道说有这么多公司可选择，那你到底去什么公司对你的从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上讲都能平衡，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对吧，
这其实是一个价值观问题。
对，
就是作为一个员工，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当过员工哈，
嗯，
作为一个职场人，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竞争力？
对，
到底是我自己的能力技术，还是说我所在平台的光环？
对，
就是这是个价值观问题。有的人可能认为我在什么公司工作过，这是我的核心竞争力。
哎，对，也有这么看的。
嗯
嗯，
那这么看我觉得就歪了，就那些都是历史，历史只会是包袱，嗯，就大多数情况下是包袱，嗯，而不是你的价值。
或者说当这个市场环境没有那么直着往上走，需要你穿越某些下降周期的时候，
嗯，
有些东西就没那么有用了。
对，
嗯，
现在的问题我是觉得说，我觉得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几家，就是在经营滥用上干的最多的这两家公司，在我看来其实他们都是因为说，哎，现在他们比较火，他们现在，
嗯，
或者说人比较趋之若鹜愿意去，所以他们在里边可以滥用。
嗯，
但一旦哪一天说他们的怎么说市场地位下降了，人不好招了，你相信他们还能这么干吗？
他们就笃定了他们现在的市场地位不会下降。
这个事儿在十年前阿里可能也是这么想，谁会觉得自己会下降呢？没有人会这么觉得，尤其在你如日中天的那个时刻下。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如果我要是我怎么说，比如说我现在是个钢编，那我肯定不会愿意去这样一个风评的一个公司的，因为就像刚才说，这就是个价值观问题。你如果不想干坏事，你就不要去一个经常干坏事的公司，因为你偶尔有一个坏事不一定代表你是愿意干了，对吧？可能是下边某一个不好的一个员工干的，但你要老说坏事，那这个公司的价值观在某上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有一点特别悲观啊，那天我也是在看推上的一个朋友的分享，说他回到中国之后啊非常开心，说有很多的高科技，说中国不像你们说的这么烂，在推特的那个价值观下面呢一定是被喷死。但是呢我后来我就仔细的坐下来琢磨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说的大差不差，如果按当前这一张快照去看的话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这个问题没有反问他，我选择了沉默。我想反问他一个问题，你现在用的所有先进的高科技，什么刷脸支付也好，打车也好，各种也好，新能源也好，哪一个是2018年之后出现的？这才是问题呀，啊！就是现在大家凝固了，这些大公司才会有恃无恐的去干这件事儿，因为他认为后面不会有人再起来了，
就是不会有人再去挑战他，
没有挑战者了，因为创新凝固了。你们仔细想，现在所谓的就吹牛逼的那个基本你去看吧，2018年是一个线，之后还有什么？今天还有什么？
其实最近比较火的也就是个 AI 了，对吧？但 AI 呢，
嗯，
又
AI 跟咱没关系吧？啊，
就是这事儿是美国一直想去不让你发展起来的一个事儿。
对啊 ，AI 跟你没关系的，对吧？你就像跟被施了咒一样，定在那儿了。所以这些大公司才会有恃无恐，因为短期内它的市场优势地位不会被打破，它才会这么，其实这个话题咱不是说第一次了，它才会敢这么有恃无恐，不管对供应商、对用户、对生态，它都敢有恃无恐。那仅退款是怎么回事？咱也聊过，它就敢这么干，为什么？不会再出来一个说我能公正的去处理消费者纠纷，以此来获得更多人信任的平台了。
这个也是我比较担心的事儿，就是因为说比如说他现在比较火，那他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学。
嗯，
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竞争，然后导致很多事情就动作变形了，然后呢从法律各方面可能又有他有时候会机械执法，对吧？那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就会变成一个，你说其实可能很多大学生刚进入职场，如果一个公司能够给他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职业经历，其实我就对他未来一定有好，
嗯，
有
好处，
好，
嗯，
但现在看呢上来就是 AD 就给不到，然后甚至是被告了，
对
对吧？
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这些企业。
举个例子，我到现在应该也没有成为一个被告人。
嗯，
那自我都已经这个岁数，好，这个人刚毕业，可能23-24岁，你就成为一个被告人了，甚至最后弄不好你要败诉，你要赔钱。
嗯，
那他对这个社会会不会失望？
对啊，
而且他明显觉得自己有理，但是说不出来。
对啊，没有人支持他呀，没有救济手段
啊，
没有救济途径啊。
对啊，所以这事儿在我看来，跟前几年的那个外卖行业是一样的，快递行业是一样的。只不过呢，那个呢，大家觉得那是体力劳动，这个相对可能偏脑力劳动。
是。
但其实从结果上讲，没有太大区别。
没事儿，这个你说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的。
嗯，
因为以后年轻人也越来越少了。
嗨、嗯。
这个开玩笑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咱们刚才朱峰说的这种像大企业头部集中垄断啊什么的这些情况，这个其实是一个市场化或者是比较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必然方向。这个在大洋彼岸也发生过嘛，对吧、
嗯、
这个事儿是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己再重新把大家震散黄了再恢复到原来的更百家争鸣的状态的。
对对。
是不太可能的。
嗯。
所以在这个阶段之后就会迎来啊我们讲的法治社会流程社会。
中美合变。
哎
嗨。
中美合并。
我就知道你要说到这儿来。
对，我反正我觉得对于现在。
我还没合并呢啊。我还没合并呢。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
这些事情的解决是要靠这个法治执法部门开始介入了。
哎，
对，就跟外卖那事儿不也是吗？对吧？然后、
嗯、
制定了一堆的要求。
关键关于敬业这件事情，我认为现在高法要出一个司法解释。
对，
你把这事儿给我说明白了，对吧？你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了、
嗯，
这到底我们应该遵循着怎么一个规则去办理？
嗯，其实他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这个公司最多只有10%的人可以进这个敬业就完了。
倒也不能这么教条，我是觉得。
都是一刀切的方法。
对，
不
又切回来了。
不是，我觉得至少你可以当做一个条件可以说，因为你全员敬业是不可能的。
嗯，就你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设置了全员敬业就是明显不合理嘛，就是说。
对。
嗯，
那你说我对高管和加上一部分的所谓的技术人员或者运营人员，那这个东西也不会超过你的全员的，比如百分之多少
啊？你说就是判断这个竞业禁止条款的合理性的一个要素，对
对
吧？
对对对，
嗯，你看我给的方案啊，我给的方案可操作一点啊，
嗯，
我给的方案是这样的，是凡是遇到竞业禁止相关的诉讼，
嗯。
就强制要求把那个第三方公司纳入共同被告，按反不正当竞争的这个来做裁判。
嗯
嗯，不按劳动争议。
嗯，
这个就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道理，对不对？
而且你还把那个弱势的一方多了一个支撑嘛，就是他不是自己一个个人面对一个公司了，
就是共同应诉嘛。
对
对，
嗯，
对。当然还有个办法就是取消。对吧，我们向加州学习。
取消的难度就更大一些，就是因为就我们这个事儿是两面嘛，一方面我们要促进人的更容易的流动，对吧，
嗯，
一方面要保证这个企业的这种
商业
数据或者是
和不能竞争
受保护。
嗯
啊，那这两件事要同时达到，其实就是你首先取消竞业禁止，但同时你要把这个侵犯商业秘密的事情这个
抓起来，
立法包括执法全都做得非常严。
嗯，
对。
但是咱们现在后者是的，
对，
做得不够的。
作为亲历者，我
对啊，
我无奈，
对啊，
后者不够嘛，所以咱就拿前者补嘛。现在是这么个状态。
但现在的话是这样的，比如说啊，我这个公司也有大概将近50个人了。
嗯，
我们签保密协议是容易的。
嗯，
但想签竞业协议，相对来说可能有些员工是并不愿意。
嗯。
因为他其实倒担心的是啥，就是你给我30%我不够花。
嗯，对，多给你又不认。嗯，
对啊，就这种情况下那就比较难受。但是我后来我又想想说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我就为什么刚才说一个公司真正掌握秘密不会有很多人呢，因为下边人都是执行的人。
对，
相对来说他就是记，你给我个事儿，我给你干好。
对，写策略的就那几个人。
对，那真正去做策略啊，去研发呀、啊，那些人是少数。比如说我记得有，我们当时有段时间有个公司来去做这个尽调，对吧、
嗯、
他说想做这个并购，那我说那就聊呗、
嗯、
他就问我，他说你这个公司如果被人挖了人你会不会很难，
嗯，
或者挖你什么样的人你会很难受，我说可能唯一挖我最难受的可能也就两到三个人，
嗯，
就是我的核心的人员，
嗯，但是这可能又同时是你的股东了，现在已经
对，就可能已经都变成我的一个，就是要么说在年终奖里给的相对来说很多的人、
嗯、
要么就是我的一个股东之一，
嗯，
而那些普通员工呢，其实他可能干的事儿往往就是啥，是一个
他按流程办事儿，
就是一个叫我们认为叫天压，
嗯，
就你叫就是你看到 A 你就写个 B， 你写个你看到 C 你就写个 D，
嗯，
就够了。但这样的人其实即使被你的竞争对手挖走，其实他能给对去给我的竞争对手能够提供的这些信息也并不多，
对，
嗯，
对吧？
对，
而不是说好像这样一个人你一旦被挖走你的公司就垮了。当然说有些公司可能说比如说我觉得像那刚才某个人讲的那种，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做这个材料的公司，那走人一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核心，或者说他有些工艺有些这些
不太容易保密，
他对他不太保密，别人可能稍微看一眼或者大概你有一个文档我直接拷走我就可以干了，那这个是就有一点难，对吧？这个咱们可能还是要具体说。但像我们这个，那我就觉得说，你挖我一个人，其实我真的不是特别在乎。
嗯，
我宁可去跟这人说，哎，我们能够利变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这公司今年挣1000万，我愿意分给你5万块，干不干？
嗯，
就是说，在这个就相当于你给他一个分红嘛。
对，
对吧？那这样的人如果说，哎，你这个公司能够善待他，而且他觉得这个公司待的也比较舒服，那他凭什么非得要去一个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去干？那除非他给你很多。但现在这个时候我跟你说，有时候有些公司他为了竞争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哎，你朱峰咱们俩合伙对吧，干个公司，这个毛高老师我们的竞争对手，这竞争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去找你说我给你 double 工资，然后你到我这儿来干，干了3个月之后他把你开了，
嗯，
你说你还能回来吗？
对，
就这种事儿是有点容易，但是但凡是说也就是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在意你的叫什么职业发展的人，我相信不会因为那一点工资就跑了，
嗯，
对吧？
对，
这个大家还是要有一种信任，或者说你平时要找的就是有这种所谓相对的正确价值观的人，
嗯，
你不能什么人都走，
这蛮重要的。
对，哪怕他短期能给你带来利益，但长期可能会给你带来负面的话，你可能也不能要，
这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在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第一个，你是一个员工，要想明白你以后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的，这个公司去了能不能给你带来价值？你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或者你去就要去创业，你也要想想你到底想要招什么样的人，
嗯，
对吧？我们应该说见识了太多的这种。因为创业失败或者是因为创业成功各种怎么说各种撕逼，对吧？
嗯，
那太多了。
对，
那我觉得这事还是要大家慎重
慎重吧。我是觉得刚才某个老师建议非常好，你入职的时候最好多个心眼儿，你还是想想这个事儿。由于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哎呀真的太难了，我都替大家头疼。
其实啊，如果是每个人入职的时候都要挑战一下这件事儿，
嗯，
也会倒逼这些公司更慎重。
对
对，
嗯，这个整个社会风气可能会变好一些。
是，
但是你如果去了，他也 HR 一吓唬你，你就签了，只会助长他的企业。
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做普法，哪天还得把米律师叫回来，接着录节目吧。嗯，
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也要相信现在的年轻人。
嗯，
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肯定强多了，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议价能力也强了啊，我大不了拍屁股走人回家。
但是你签了敬业就很难拍屁股走人了
啊，就是我不签嘛，不入职了，我回家，我大不了还可以考公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些，当然这个我也不能说这是现在的人说，很多人相信大公司会更正规，反而有的时候闹出幺蛾的事儿
都是他们，
可不仅仅是小公司，
嗯，
大公司也一堆。
对。
反而你像我们 现在基本上正规化中，我们基本上我们要想让一个人，就要让一个员工走路，那就是严格按照所谓的劳动法来去做赔偿。
嗯，
但你现在能天天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说很多大公司以各种理由不想给你赔偿。
我跟你讲，老高是这样的。
嗯，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真正能做到所谓的上下同欲，利出一孔、
嗯、
现在这几个词儿在公司内部经常提。这叫什么呀？上下同欲，利出一孔，就是说我们非常聚焦，对吧？
嗯，
对，
大家的欲望是一致的。
嗯，
真正能做到的都是小公司，
因为
大公司谁跟你同欲，对吧？
往往都是个人利益在里边。
对，我上下跟老板之间隔着十来级呢，我跟你同欲，你给我买跑车吗？我加班就为了让你买跑车，
嗯、
对吧？
是，
大公司做不到的，只是小公司才行。所以你说的那种理想情况啊。反而在小公司会更好一点。
小公司相对来说，因为你比如说你说你的人坐下去，你一抬头可能人你就都能看得见大家都在干嘛。
对，
嗯，
那大公司可能办公场地就很多，对吧？
你们公司属于微公司啊，我说的小公司可能500人以内都叫小公司。
嗯，
但是只有这样的公司你才能真正为了说咱们不泄密提前做点什么事儿。
嗯
嗯，
你懂我意思吧？
对对，
真正的大公司
容易统一行动嘛。
对，真正的大公司就是那种巨型的公司，谁管你这个提前预防，反正谁走了我就告谁。
嗯，
这才是最简单的。
对，
也容易机械化嘛。
嗯，
对，咱就应该把大公司全给告了，把他们全拆分成小公司。
哎，
在这个在这个事儿上讲，我还是尽了一份力的，是吧？
嗯，哎，对，嗯。行吧，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其实也没啥结论啊，我们今天没有提任何公司的名字，因为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事儿不太好判断啊，谁是谁非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说了很多我们自己，但是偏主观，偏主观，好吧？大家就姑且听之，我们就姑且说之，好吧？
但是中美合并的事儿，哎，对吧？我们可以随便说。
你也学会了，就
这个事儿，我觉得我
形成共识啊、
我觉得这样，这个中美合并有点难
啊。
嗯，中加合并是挺好的。
我跟你们讲，中加合并是不符合这个地位对等的。
不用地位对等。
通加合并，通加合并，大家都是周子辈的。
明白。
通利福尼亚，知道吧？
也行，也可以。咱们先吃一个再说，先吃一个粥，对吧？明天再吃一个就好了。
行吧，那我们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啊，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